来，我们继续来看尼希米记，尼希米记第八章九到十二节，尼希米记第八章第九到第十二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省长尼希米和做祭司的文士伊斯拉，并教训百姓的利未人，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有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和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于是利未人使众民静默，说：今日是圣日，不要作声，也不要忧愁。众民都去吃喝，也分给人，大大快乐，因为他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当传道人中心的传讲主的道，也在祷告当中，祷告的生活里面来传讲主的道，而且让听的人都能够听明白了啊。如果我们好好的按着圣经的每一卷很有系统的讲神的道，也就是讲整本圣经，而不是只讲一些你觉得人喜欢听的题目啊，也就是像保罗跟提摩太所说的，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当传道人这样做，而神的百姓也听明白所教训他们的话，那么迟早会有人开始哭泣啊，他们会开始觉得神的话触摸到他们的心啊。有一件事是我经常在有一些聚会里面看见神的儿女会做的事，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们传道人带出来的榜样，使得神儿女会这样做。可是我想要跟大家说，尽量不要那样做。什么事呢？如果你在聚会当中看见有人因为听了神的道，或者在敬拜的时候圣灵做工，他们受感动而哭泣的时候，请不要那么快要去抱他安慰他。这个我在许多聚会里面都看见有人会这样做啊，好像要表达爱心啊。可是如果圣灵正在一个人身上工作，我劝你不要去碰圣灵的工作，至少应该让这样的人在圣灵的感动里面多待一阵子，几分钟也好，不要急着要去抱抱他，要去安慰他，要为他祷告啊！不要这样啊！你没有这样的态度吗？我们看见圣灵在一个人身上工作的时候，我们应该觉得更会觉得有一个敬畏的心，而特别觉得要把手放到背后去。你不会觉得是这样吗？我觉得应该是像这样的。另外一方面，我们以前也讲过，我们传道的人或者你服侍的人，不要那么喜欢看见人家哭嘛，不要把这个定位成圣灵有在做工，好像看见人家哭就圣灵有在做工。你应该知道人哭有各种原因，而且有的人就特别容易哭，有的时候确实被圣灵感动会哭，可是有的人被圣灵感动并不哭的，还有的人根本没有什么圣灵的感动，却哭得很像一回事，每一个人不一样，所以你不要用这种外在的表现来定义这些事。我们在聚会中或者看见一个神做工的一个环境，我们都要更带着一个小心谨慎的态度，好吗？我相信伊斯拉跟尼希米都是让百姓哭一阵子，才 讲后面讲的那些话啊，去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你倒下去过，现在是在站起来的时候；你悲哀过，现在你应该要抹上喜乐油；你曾经被忧伤的脸遮盖，现在应该穿上赞美衣。这是圣灵来的时候会做的工作。以赛亚书61章的话啊，你知道神创造的时候，他六天创造，第七天就安息。我想那第七天的安息不是说现在没事做了，其实主耶稣说父就是神，我父做事直到如今，到现在神还是继续做工的，对吗？可是为什么会有六日创造，第七天安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点是这样的，就是神造了万物之后，包括造了人之后，他停下来欣赏一下，享受一下他所创造的。我相信神有这样的属性，对吗？我们应该要想到这个，不要想到神都一直想到他给我们一个 mission， 给我们一个使命，要去传福音啊，要做什么，要服侍啊，这样啊。当然有那一方面，而且很重要。可是神自己，我相信他会停下来欣赏、享受一下他所创造的。所以在教会历史上，在很多时期，教会里面都有人认识这一件事。我很喜欢提到，差不多500年前，在英国清教徒们所写出来的教理问答，最有名的其中一个，现在像长老教会，有些长老教会都还在用，甚至我听说有的长老教会要求人会背这个小教理问答107条才让他受洗，这个有点严谨的一点。那个107条的Westminster Short Catechism， 西敏寺小教理问答的第一条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呢？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而且永远以神为乐。我年轻的时候看见有人把这段话诠释成或者读成这样，我觉得很好。他说人受造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而且欣赏并享受神。很好的话，因为神自己也是这样欣赏并且享受他自己的造物，我想还包括他的造物的发展。看见人怎么样继续的发展，神也很有兴趣的欣赏而且享受。神有这样的属性，所以我们当然也应该要这样试试看。在你的生活里面，每做完一个阶段的事情，也许是读一点书，做一些功课，也许需要写一些东西，有的人是劳力的工作，有的人是上班坐在办公桌的工作，各样的形态的工作，试试看有这样的习惯，每隔一段时间就稍微停下来。当你很忙碌没办法有这样的停顿的时间的话，停15秒也可以。15秒一定有办法的，试试看用那15秒再去摸到主一下，去享受主一下。你一定要学会这个艺术，好吗？因为这是神的做法啊！当然，如果你能够稍微长一点更好，让你的生活经常有这样。当然了，我没有要你经常都魂游向外的，没有在做什么事，然后整天在那边说你在享受神的同在。你不要忘记，主耶稣是神，是6天创造1天安息，他并没有创造1天，工作1天，休息6天，他并没有哈。所以大家去斟酌一下吧。 请不要听完道来问我说到底我要工作多久才享受主多久，我不知道，每一个人都需要自己去斟酌去留意，但是至少你应该知道有这么一回事，而且要知道当我们用一点时间去欣赏享受神的时候，那并不是错的，那并不是懒惰，那并不是我们不殷勤服侍，并不是的。因为有一些基督徒会传这样的信息说那种安息啊享受啊是将来进天家才有的，现在你就是应该要劳苦做工，这不是正确的福音的道路，不是的。你一定要知道，因为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都不是这样说的。我们应该现在就要学习享受神欣赏神。让人充满了喜乐，事实上是神创造跟救赎的目标之一。好，我们来读下一段经文，尼希米记第八章十三到十八节。尼希米记八章十三到十八节，来，次日，众民的族长、祭司和利未人都聚集到文士以斯拉那里，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见律法上写着，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要在七月节筑棚，并要在各城和耶路撒冷宣传报告说，你们当上山将橄榄树、耶橄榄树、番石榴树、棕树和各样茂密树的枝子取来，照着所写的搭棚。于是百姓出去取了树枝来，个人在自己的房顶上，或院内，或神殿的院内，或水门的宽阔处，或以法莲门的宽阔处搭棚。从鲁道之地归回的全会众就搭棚住在棚里，从嫩的儿子约书亚的时候直到这日，以色列人没有这样行。于是众人大大喜乐，从头一天直到末一天，以斯拉每日念神的律法书，众人守节七日，第八日照例有筵宿会。他们居然住在迦南地一千年左右的时间，从来没有按着律法好好的守过祝棚节。可是祝棚节却是归回之命很要紧的事。很有趣的是，初次归回的百姓在以斯拉记一起头提到所罗巴伯，他们到了迦南地最先遇见的就是祝棚节，在七月的时候。后面也经常提到祝棚节，所以好像神要让他们有这样的意识，他们像当年他们的祖宗从埃及被拯救出来之后，他们在旷野走了四十年之久，后来进入应许之地，能够安居在应许之地，神要他们因此要纪念这一件事情，他们在旷野的时候住过帐篷，所以就给他们祝棚节这一个节气，提醒他们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这是祝棚节的基本的意思。犹太人的祝棚节是在七月，其实原来不是啊，他的祝棚节是新年，是一年之始。犹太历的七月一日是吹角节，那个是其实是他们的新年。过了十天，他们有大赎罪日，七月十日有大赎罪日。大赎罪，所以神让他们一年之始以想到神的救赎来开始的。而大赎罪日之后过了五天，从七月十五日到二十二日有八天之久，就是祝棚节的节期。这个跟尼希米他们刚刚我们读的这两段经文所经历的是很同步的，就是先因着神的道他们悔改， 之后他们就开始享受肥美的喝甘甜的，然后守祝棚节，就像一个生命的开始，新年的开始，然后经过大赎罪日。现在犹太人称它叫 Yom Kippur， 这个大赎罪日之后就守祝棚节。祝棚节是欢乐的节期，你知道吗？摩西在生命记十六章提到祝棚节，说他们要非常的欢乐，非常的欢乐。你知道我们没有刻意设计，可是刚好我们今天讲到祝棚节，我们现在正在现在的犹太人祝棚节期，你知道吗？今年的祝棚节是在这一段时间，阳历的祝棚节在阳历上面常常没有固定的日子，因为犹太人是用阴历用月亮历的哈。在出埃及的时候，神把他们历法改了，原来的七月改成正月，就是月节的那个日子的月份，亚比月是吧？改成正月，在归回的时代称为尼散月。这之前我们有提到，那月节，我们都知道月节在后来在新约时代是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日子，所以紧接着就复活节。我们都知道复活节是在阳历的三四月间，你用这样来算，你就知道他们的七月差不多是阳历的九月底十月初左右的时候，每一年差不多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啊。今年十月五日，十月一日，十月的今年是阳历的十月一日，是大赎罪日啊。所以过去的星期一十月六日开始是祝棚节的开始，一直到十三日，所以我们今天还在祝棚节的范围里面。明天吧，明天是最后一天，主耶稣曾经在祝棚节的最后一天称它叫做最大之日，起来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记，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记得吗？这是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的话，那就是如果用今年来讲就是明天。我跟大家讲过，有一个单位是总部在纽约，他们是当今犹太人中间一直坚持守住律法的敬虔派的一个组织，可能是今天犹太人这样的组织最大的一个组织。他们都一直都会寄 email 给我他们的资料，可能有一次我在网上查他们的资料的时候留下我的 email address 吧。所以前一阵子都开始他们预告大赎罪日 Yom Kippur， 还有接下去就是祝棚节 Sukkot， 这个他们在现在的犹太人用希伯来文的读音啊。我从我收到的信里面读一点他们怎么样讲祝棚节，很有意思的。亲爱的朋友，祝棚节也就是我们欢庆的节期已经来到，我们的灵魂在赎罪日得着净化 cleansed， 也得着磨光，他用这个 polish 这个字来讲，就好像你刨好木头之后还要把它磨光，可能有一些别的器具也是这样。我们在大赎罪日得了净化跟磨光，而现在预备好在祝棚节的时候飞翔，这是他们对祝棚节的说法。他说我们刚刚得知在英国的 Manchester 的犹太会堂在赎罪日那一天遭遇了恐怖攻击，而我们还有一些兄弟姐妹仍然被关在加萨，而针对哈马斯的战争也仍然继续中。那么这个时候庆祝祝棚节真的合适吗？我这样问。我们姑且不论 你对于这个哈马斯跟犹太人的战争你同意不同意，或者这些这个我们不谈这些事情，可是我们来看他们怎么讲祝棚节。他说在这个时机庆祝祝棚节是合适的正确的吗？他们他在里面自己回答说，妥拉说这是正确的，妥拉是他们的讲摩西五经律法的话啊，正如拉比所教导的，我们通常需要经过泪流满面的祈祷才能够实现的一切，现在呢我们都可以用喜乐和信心来实现。他讲的是祝棚节的意义，他说祝棚节的意义就是我们原来要经过泪流满面的祈祷才能够实现的一切，现在我们用喜乐和信心就能够实现。你不觉得这个有点像新约旧恩里面的话语，对不对？祝福大家祝棚节快乐，并且迎来和平和安宁的一年。这个欢乐的节日，我们住在各自的苏口，就是棚子里面啊。从外面看，这个苏应该叫苏卡，苏卡就是祝棚姐姐用这个字讲的苏口。那苏卡是他们的搭的棚子，我们刚刚读的经文提到，他说这个苏卡通常看起来很不起眼，有的时候是木头做的，有的时候有细细的金属感，墙壁是蓝色的帆布，有一些苏卡的屋顶是用绿色的植物或者像竹子编成的，也就是他们的房子的墙壁跟屋顶都会有缝隙，因为是有树枝啊这些弄，透过这些缝隙你可以看见阳光，到了晚上你还可以看到天上繁星点点。他说整个苏卡这个棚子看起来很脆弱很短暂，而且我们都要小心翼翼的免得被风吹走，可是一旦你走进里面它一点都不脆弱，感觉很特别很有意义，就像神的同在跟庇护一样。这个感觉就像充满了喜乐，因为祝棚节提醒我们，就在绝望困惑孤独和敌意的狂风在我们四周吹拂的时候，上帝始终与我们同在啊。那个单位发的信提到上帝都 G 要用一横写 D 不写全名的，他们一直都认为不能够说出上帝这个名字，免得违背十诫的第三诫，就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不过我把他们写的话拿去给 AI 翻译，他都会知道要翻译成神，所谓的上帝虽然没有 O 这个字。他说祝棚节象征合一信心的力量以及在神同在中的喜乐，我们不依赖砖块钢铁，甚至不依赖任何可以挡雨的建筑物，我们唯独依赖上帝。这就是为什么祝棚节被称为我们欢乐的节日，当我们坐在里面的时候，我们感受到上帝如何照顾我们保护我们与我们同在，这带给我们无穷的欢乐，很像新约圣经写的东西，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觉得神一直在做工啊！我想在穆斯林中间，在犹太人中间，虽然他们好像很多人都还是没有对福音做出正面的回应，可是神好像还是用各样的方法，他们对于圣经的了解，我觉得真的已经跟福音书里面提到那些法利赛的文士对圣经的了解有一点差别，对不对？我觉得那是因为教会的影响，因为这些犹太人当然都已经知道基督教教会，而且他们在西方的世界本来就有基督教的文明，所以他们可能自己不知道，不知不觉受了这些影响， 对圣经的诠释也因此受影响。所以我们来讲一点尼希米记里面提到这个祝棚节，好像神要他们一方面纪念在旷野不容易的生活，因为要搭帐篷有很多的不方便，他们常常搭的帐篷就是像刚刚我们形容的一样，是很脆弱的，好像要小心不要被风吹走了这样。可是神又要他们在其中非常的欢乐。所以祝棚节是严肃加上喜乐，你一定要懂这一件事。也就是祝棚节说到神儿女在情感上的悖论 paradox， 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的矛盾性或者双焦真理啊。祝棚节说到神儿女在情感上的悖论，就是存着战惊而快乐，谨慎小心严肃可是加上欢乐，也就是尼希米他们当时读神的话而百姓因此哭泣，之后又叫他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要喜乐起来，那种喜乐显然不是放纵饮宴带来的那种短暂的快乐，而是在内敛当中一个很扎实的而且可以持久的一种喜乐，对吗？神的儿女一定要经验这些事。而既然归回，旧约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事件归回，是在象征基督使人归回到神面前的救恩，那么我们也应该要了解对我们今天来说祝棚节是什么意义。在归回时期，旧约圣经的末了，末代先知撒加利亚在他的信息的最末了提到，列国的人都应该上来过祝棚节。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撒加利亚书14:16-19，撒加利亚书第14:16-19，这是他的最后一章，也是旧约圣经即将结束的时候。所有来攻击耶路撒冷列国中剩下的人，必年年上来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并收祝棚节。地上万族中，凡不上耶路撒冷敬拜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的，必无雨降在他们的地上。埃及族若不上来，雨也不降在他们的地上。凡不上来守着祝棚节的列国人，耶和华也必用这灾攻击他们。这就是埃及的刑罚和那不上来守祝棚节之列国的刑罚。因为这样，所以今天有一些基督徒他们就宣扬这样的道理，说我们都应该要去犹太地，去耶路撒冷过祝棚节。就在此刻，我想光台湾应该有不少基督徒现在正在耶路撒冷那里，他们参加犹太人的祝棚节。当然你喜欢借着这个来揣摩，来因此来经历一点圣经在讲到这些道理的时候所神所想给我们的恩典，那也很好了。可是如果你把它说成要按着字面来遵行撒加利亚这些话，好像让神的儿女以为如果他们不这样上去就会受咒诅，我想这不是圣经的道理。如果你一定要这样按字面解释这个，你就应该把撒加利亚书14其他的话也按字面来解释。如果你真这样按字面解释，你就会遇见麻烦。可是我相信不是的，旧约圣经的这些话就像圣经其他的地方，而且在新约时代保罗使徒他们所诠释的，我们应该注意那个内在的含义而不再是外面的事。何况保罗使徒保罗很清楚地讲过这个话，说那些还执着于要遵守节期的是废弃掉基督的救恩。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基督徒他们引用撒加利亚书来讲祝棚节，却不去管 哥罗西书里面保罗怎么讲这些事？嗯，而且如果大家都要上去过祝棚节，我想那个地方容不下20亿人，我们全世界现在21个基督徒，我相信祝棚节强调的是这世界非我家，所以神让他们住在帐篷里面，住帐篷很不方便，对不对？嗯，让神的百姓纪念说神自己才是我们永远的住处。你看连今天的犹太人，还没有认识他们的弥赛亚的犹太人，都已经有这样的体认了。嗯，也就是住在主里面是我们的心真实安息之所，那是应许之地，那是神选择立为他名的居所，现在是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虽然我们今天还在世上过生活，却应该常常望向神，仰望天际，仰望着那更美的家乡，那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圣城，对吗？这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的。嗯，事实上那也是旧约时代应许美地，这些归回的人回到应许美地，应许美地所预表的。所以我同意拉比们的诠释，今天在世上的苦难当中，我们继续的操练以神为乐，操练天上生活的样式，这个是祝棚节想要告诉我们的事情。嗯，可是其实神的儿女可以更广泛的演绎这一件事情，让它实行在我们生活更多的地方。也许一个家庭逢年过节的时候，或者比方了长辈生日的时候，或者长辈已经去世在他忌日的时候，可以全家也许有一个聚餐，或者一起出外走一走，或者去一个这位长辈以前喜欢去的餐厅。如果你分散在四方的家人，也许你可以用 LINE 的群组做这一件事，虽然没有办法一起吃饭，大家说一点比方纪念这一位长辈的话语，跟大家分享。想到这位长辈生命当中的美好的事，成为后代人的榜样，也借着这个一起向神发出感恩跟敬拜。你可以在很多的场合，我们今天不见得要过犹太人的节期，可是我们有自己的节期，对不对？任何节期都可以这样做。不要太去探讨端午节啦、中秋节啦有什么跟偶像有关系的牵连，如果你要这样弄的话，我们每一天都会很麻烦。其实你不需要这样，因为天下万物都属于我们的神的，你可以利用所有这些想到神，你只要想到神，你的庆祝的活动都不会是有偏差的。嗯，我想那也是守祝棚节的意义之一，这样我们能够过一种生活，正是神想要我们过的生活，就是在平常最一般性的普通的生活里面，我们就尊主为圣，就把神放在首位，不是只有星期天到教会聚会才这样。所以我们刚读的撒迦利亚书14章后面还有一段话，我要让大家读撒迦利亚书14章，我们读20、21节。当那日马的铃铛上必有归耶和华为圣的这句话，耶和华殿内的锅必如祭坛前的碗一样，凡耶路撒冷和犹大的锅都必归万军之耶和华为圣，凡献祭的都必来取这锅，主受在其中。当那日在万军之耶和华的殿中必不再有迦南人。在马的铃铛上有归耶和华为圣这一句话，在耶路撒冷的锅，有的人认为那个包括在圣殿里面祭坛相关的锅 也包括以色列人神的百姓各家自己厨房里面的锅。意思就是说，我们所行的、所吃的、所做的事情，一般生活上都有归耶和华为圣这句话。你知道这个词归耶和华为圣，当年只出现在大祭司的圣官上面而已，知道吗？嗯，可是现在神想要让他给予我们生活的每一个部分，我相信那是祝棚节的真意啊。我们继续来读下面这一章，尼希米记第九章。这章是一个祷告，我们可能要读很长的经文，一共有38节，要读吗？还是你要自己回家读？我们在这里读好了。来，我们一段一段来读。1到8节，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月24日，以色列人聚集进食，身穿麻衣，同蒙飞灰尘。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转折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那日的四分之一站在自己的地方，念耶和华他们神的律法书；有四分之一认罪，敬拜耶和华他们的神。耶稣亚、巴尼、贾灭、十巴尼、布尼、斯利比、巴尼、基拿尼站在利未人的台上，大声哀求耶和华他们的神。利未人耶稣亚、贾灭、巴尼、哈沙尼、斯利比、何地亚、十巴尼、皮他西亚说：你们要站起来称颂耶和华你们的神，永世无尽。耶和华啊，你荣耀之名是应当称颂的，超乎一切称颂和赞美。你唯独你是耶和华，你造了天和天上的天，并天上的万象，地和地上的万物，海和海中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天君也都敬拜你。你是耶和华神，曾拣选亚伯兰，领他出加勒底的乌尔，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你见他在你面前心里诚实，就与他立约，应许把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格加撒人之地赐给他的后裔，且应验了你的话，因为你是公义的。喘口气而已，我继续读第9节到15节。你曾看见我们列祖在埃及所受的困苦，垂听他们在红海边的哀求，就施行神迹奇事在法老和他一切臣仆并他国中的众民身上。你也得了名声，正如今日一样，因为你知道他们向我们列祖行事荒傲。你又在我们列祖面前把海分开，使他们在海中行走干地，将追赶他们的人抛在深海，如石头抛在大水中，并且白昼用云柱引导他们，黑夜用火柱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降临在西乃山，从天上与他们说话，赐给他们正直的典章、真实的律法、美好的条例与诫命，又使他们知道你的安息圣日，并借你仆人摩西传给他们诫命、条例、律法。从天上赐下粮食充他们的饥，从磐石石水流出解他们的渴，又吩咐他们进去得你启示应许赐给他们的地。16到25节。但我们的列祖行事狂傲，因着景象不听从你的诫命，不肯顺从，也不纪念你在他们中间所行的奇事，仅因着景象居心悖逆，自立首领要回他们为奴之地。但你是乐意饶恕人，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慈爱的神，并不丢弃他们。他们虽然筑了一只牛犊，彼此说：这是领你出埃及的神，因而大大惹动你的怒气，你还是大施怜悯，在旷野不丢弃他们， 白昼云柱不离开他们，仍引导他们行路；黑夜火柱也不离开他们，仍照亮他们当行的路。你也赐下你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未尝不赐玛拿使他们糊口，并赐水解他们的渴。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并且你将列国之地造粪赐给他们，他们就得了虚红之地、西十本王之地和巴山王二之地。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夺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图、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那个时代讲身体肥胖是好事，不像我们今天哦。26-31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是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心思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硬着颈项不肯听从，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有点啰嗦，你们觉得？可是那就是因为神的百姓屡次的得罪神，就一直在循环着。好，读最后一段，32-38节。我们的神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列祖和你的众民，从亚述列王的时候直到今日所遭遇的苦难，现在求你不要以为小。在一切临到我们的事上，你却是公义的，因你所行的是诚实，我们所做的是邪恶。我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列祖都不遵守你的律法，不听从你的诫命和你警戒他们的话。他们在本国里沾你大恩的时候，在你所赐给他们这广大肥美之地上，不侍奉你，也不转离他们的恶行。我们现今做了奴仆，至于你所赐给我们列祖享受其上的土产并美物之地，看哪，我们在这地上做了奴仆，这地许多出产归了列王，就是你因我们的罪所派辖制我们的。他们任意辖制我们的身体和牲畜，我们遭了大难。因这一切的事，我们立确实的约写在册上，我们的首领、利未人和祭司都签了名。就是尼希米记下他们那个时候做的祷告跟神立约。我觉得很可能是尼希米写的，他可能预先写下来叫那些人读哈，显然不是以斯拉写的。如果是以斯拉，我想尼希米一定会记他的名字。我猜是尼希米自己本人写的祷告词， 所以他没有记下这个名字，而把它说成是他们大家一起的一个祷告。啊，你知道尼希米身处在旧约圣经的很尾端的时候，虽然离开新约的开始，基督的来到，可能还有四五百年的时间，可是他是在尾端的时候。刚刚我们读到的撒迦利亚书也是，对不对？事实上非常有可能尼希米回到应许之地的时候，撒迦利亚还在，因为撒迦利亚开始服侍的时候他是一个年轻人啊，所以可能还在。所以我们刚刚读的撒迦利亚书讲的祝棚节这些事，我想是在尼希米差不多同一个时代发出来的。就在旧约圣经将要封起来之前，尼希米借着这篇祷告，好像把整个的旧约时代的历史，旧约圣经所叙述的，做了一个简单的回溯，对吗？他讲得非常的完全。圣经里面有一些篇章都会回溯过去的历史，但是我觉得这一篇是讲得最周全的。我想很可能也是神的安排，因为他就是在旧约圣经快要 close 起来，快要封闭之前所记述的一篇祷告。我们提过，我们在这个系列一起都讲到，当年他们被掳有三个阶段，而他们归回圣经也记载了三个阶段。所罗巴伯他们是第一个阶段，以斯拉是第二个阶段，再过十三年有尼希米回来，第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都有记载，他们带着虚心痛悔的心，甚至哭泣悔罪归向神，要归回神的道，归回神的旨意，归回神的家。当使徒把旧约的先知论道归回的预言直接的应用在基督跟他的救恩身上，也就是应验在新约的时代。你看教会初建立的时候，五旬节那一天，教会也是以悔改归正成为领受救恩的开始，对吗？所以归回跟我们今天在基督里面悔改归正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是救恩的这个预表。你知道我们说悔改归正最重要的基础跟意义，不是悔改的动作，是归正。你只有归正，那个悔改才有意义，你懂那意思吗？归正，我把正引号引起来，也就是神的百姓教会神的儿女要先知道怎样是正啊，什么才是神的正道，神的目标是什么。你看当施洗约翰还有主耶稣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们的传道的格言吧，就是精简说来叫做天国近了，或者说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不要太快只说要悔改，那样你不知道你是为何哭泣，为何悔改，你要改成什么样子，你没有讲。所以施洗约翰跟主都先讲神的国近了，你需要悔改的就是回到神的旨意，神建造他的国度。你们清楚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应该常常想到这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教导弟兄姊妹要亲近神，还有要遵守主的命令。所以悔改不是用你有哭泣懊悔的心境来定义的。我跟大家讲过，以前我特别在当兵的时候，我就有机会看到有一些人悔改的表现，他们犯了一个错被部队长责备，然后他们就去剃光头，然后表示这个悔悟的心，这样就像旧约时代他们撕裂衣服蒙纱在身上。 可是看他们后来的表现跟悔改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懊悔的心境并不能用来定义悔改。悔改真实的意义是，第一，你为什么而悔，你要改什么，你想要改成什么，转向什么，对不对？我们最近星期二在读小先知书，有一位先知说，他们并不诚心哀求我，乃在床上呼嚎。当他们呼嚎的时候，如果是在聚会里面，我猜一定有弟兄们觉得说，哦，这是一个复兴，你看神的百姓在这边悔罪痛哭，在那边大声祷告。可是神没有这样看，神说他们并不诚心归向我，他们只是在床上呼嚎而已。另外一个地方先知说，他们归向却不归向至上者。所以重点不是归向，是你归向什么，对不对？这个才点出悔改的真意。所以约翰跟主都先提天国近了，指出神旨意的核心，他要来掌权。神的国的意思就是基督要来掌权，基督将要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第一。你要归向就是归向这一件事。所以主给人的祷告文就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要叫人得以活出神造我们的时候原来所赋予的目标，要叫我们像耶稣像基督。一旦我们听到的是这样的道，而且明白我们原来应该是怎么样，或者至少救赎想要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到底要悔改到哪一个目标，对吗？用旧约的比喻来说，当人知道应许美地是怎么样的时候，在神的家中有怎么样的丰盛的时候，他们才会像浪子一样回转，其要归回父的家。我父的家有许多的丰富，我干嘛在猪圈里面讨东西吃呢？浪子的行物就是这样。然后他站起来走回父的家，那就是悔改的真意，对吗？他并不是起来要东山再起，去想办法去借款再来一个新的企业，看能不能挽回颓势，他没有这样，而是回到父的家。对我们来讲，那就是要遵行神的道，好叫我们得以进应许美地，而且在那地的日子得以长久。你知道圣经常常提到跟这个相关的事，比方神让使徒们要接续他，要拿下传福音到地极到普天下的这个棒子。可是神祖先做一件事，带了几个将要成为教会领袖的几个门徒上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那是有特殊意义的，那不是只叫他们信服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是要让他们看见他们将要传的福音是想要在人身上做到什么地步。因为彼得在晚年的时候提到登山变相这一件，他就是这样说的。他在讲到他们为什么一直传这个福音，而且到了晚年想说要最后我离世之前要给教会讲什么话，他们还是回到最原初他们讲的事情，教导他们神的道怎么样在信心知识敬虔各方面要长进，好叫可以他们可以丰丰富富进到神的国。然后他说，因为我们在山上见过他的威荣，我们知道我们传什么福音，也知道神想要做成什么事，对吧？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当我们真正看见主的荣美， 我们就知道人是活在罪中，是好像射箭没有射中红心，那就是希腊文 hamartia 这个罪这个字的意思。在归毁之民中也是这样，以斯拉记载说归毁之民当中有一些老人家，他们见过被巴比伦王拆毁之前所罗门圣殿的荣耀样式，那些人当他们归回的时候看见他们重建的圣殿，他们就哭了。年轻人看见那个圣殿他欢呼，可是那些老年人就哭了，因为他们知道那个还没有给予神原来想要叫他们有的样式啊。在尼希米的时代，这批重新修造好城墙的百姓也是借着先知的话，借着律法书，他们看见神为神百姓所画出来的蓝图，因此意识到自己怎么样偏行己路，所以他们向神认罪悔改，然后发出颂赞的祷告。他们不是只是悔改，他们已经发出颂赞的祷告，因为他们想的不只是他们的错而已，他们想到的是他们错在何处，而且他们现在应该归向何处，而且一想到归向何处，想到神，想到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们当然就要发出赞美来。这是在讲到我们救恩的情理非常好的形容，对吗？嗯，就是这篇祷告就是这样子凝聚而成的。嗯，这个祷告就是用颂赞神的创造，他的大能，他的荣耀来起手的，对吧？我们刚读的经文，我没有办法再去讲这些经文，刚刚一起把它读完了哈，你自己可以再仔细的去瞧。然后提到神怎么样跟他们的列祖立约，这个约就因此才会产生以色列国，对我们今天来讲才会产生教会，产生神的百姓。而且神跟列祖立约的时候赐下应许，之后神在过去的年日怎么样一路的引领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来应验那些应许，而最终显出神的公义、慈爱、真实等等这些事啊。所以尼希米在面对那些悔罪的百姓的时候，他用这些来成为他的开头的教导教训啊。我们今天传福音，我们也要留意，不要总是以指责人的罪来切入。今天仍然在教会里面弥漫着有像这样的观念说法，好像我们在这个世界如果真的要成为基督的见证，就是要把神的标准展示在这个世人的心里面，让他们知道他们应该要离弃偶像等等来归向神。所以总是用责备纠正，认为呢就是我们能够转化我们的城市或者我们的国家或者这个世界的原因。可是你如果看我们的主，还有像尼希米他们，我想他们不是用指责人的罪来切入的。事实上就常识而言，我们也知道多半的人都不会因为责备而悔改的。当他们自己还没有心悔改的时候，你经验过多少次你借着责备让一个人悔改的？很少啊。你通常要加上处罚，他们有可能因为怕处罚而改变一些事，可是那个跟悔改几乎没有什么关系的。嗯，可是因为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时期神做复兴的工作，而复兴的时候常常都是这样，那个讲员很清楚的指出人的罪，而且就这样痛切的悔改啊，像被认为最可以成为典型的大复兴，就是北美洲的第一波的大觉醒 ，Jonathan Edwards 带起来的复兴。他在读他那篇文章，他那篇论文写的是罪人就像 一只蜘蛛被蜘蛛丝挂在那里，下面是熊熊烈火，地狱的火，随时他有可能窟窿就掉进烈火里面。他用了诗篇73篇的话说，神常常把他们安在滑地，就是滑的地方，随时会滑到灭亡里面。他讲那些道说会众都很恐惧，然后就真实的悔改，带来圣灵很奇妙的工作。后来有不少人就学这个，认为要带来复兴都应该这样，其实不是的啦。复兴想要教导我们的事有很多，但是我并不觉得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要学他们这样。我相信是当圣灵真正的大能的做工的时候，已经坐在人的心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神使用一些人直接指出人的罪来，他们就悔改，这是好事哈。可是我们真正的传福音应该效法的是我们的主怎么样传福音。他来的时候，神的儿子降世并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要叫世人因他得救。神总是先伸出恩典的手来，这是我们今天开会的时候也提到的事情。有听懂吼？我讲了一个有点对有些人来讲可能大逆不道的话，就是你传福音不要学大复兴，可是我给你讲的是正道，你应该学主耶稣，好吗？我们可以效法主，他总是先传讲天国的事，而且借着医治病人来彰显神的国临到，借着赶鬼来彰显神的国临到。他总是先施恩典，而不是先定罪。让我们也是这样，先来传讲耶稣是怎么样的一位，他的荣耀，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温柔，他的谦和等等。先给出基督，当人在我们身上见到神的良善、怜悯、恩慈的时候，那才是基督最好的见证。所以主就说，他们要在你们身上看见好行为，便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篇祷告文里面，尼希米讲了很多百姓的悖逆，他们在旷野，神施行救赎，把他们救离脱离埃及，在旷野神给他们许多恩典，给他们食物，给他们水喝，颁布律法，跟他们立约，使他们知道他的安息日，使百姓认识神，认识神的属性，尝到恩典的味道。今天我们传福音，还有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应该常常这样。所以教会总是以诗歌敬拜开始，这是很好的，对吗？我们先来想到神，先来敬拜他，先来领受他的恩典。有的人就在那样的情况里面，也许后面有一点安静的时候，开始想到他过去一走来的亏欠。他们不是因为我们在台上想办法说出一些罪名，看会不会说中一些人心，让他觉得我是先知，会知道他们犯着罪这样。我看过有牧师这样做，他们在台上就是讲到的时候就罗列出也许27个罪名，总会讲中某一些人的心嘛。有些人事后就会做见证，我们的牧师是个先知，说中我的罪来啊。尼希米没有这样，我想我们今天也不要这样。我们先想到神，先来更多的默想他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荣耀。你知道，当神为百姓做这一切事的时候，他曾经交代他们要常常纪念这些事，对吗？他说，你们要殷勤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这是申命记6章7到9节哈。无论你在家里，或者是坐在家里，或者行在路上，你躺下起来，你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 今天有一些敬虔的犹太人仍然继续这样的。我有一次在从欧洲回台湾的飞机上，看见我旁边有一位一看就是犹太人的样子，他在快到台湾要设早餐的时候，他把早餐放在一边，那一天的旅客不是很多，他旁边是空位，然后在旁边的桌子上，然后去他的行李那里拿出一个小包包，然后他脱下他外套，穿上另外一件衣服，然后拿一条带子开始左手整个缠好，然后再拿出一个小盒子挂到额头上，全部都照着这个哈。事后我问他说，你是拉比吗？他说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我是一个商人，要去台湾参加世贸的一个展览。所以敬虔的犹太人到今天还这样做。你不要嘲笑他们说这做很外面的事，可是借着这些敬虔的操练，神就是要他们不要忘记神。可惜历代犹太人的君王都不这样做，他们连守祝棚节都有1000年没有守。现在尼西米的祷告提醒大家，然后他也提到从出埃及以来他们的列祖就常常悖逆，在旷野发怨言，拜金牛犊，可是神再三的容忍，并不立刻审判他们。这是另外一处我常常要大家注意的，不要只注意神百姓犯罪神责备他们，然后就用到我们身上。可是人家尼西米没有这样，尼西米注意到从他们犯罪到神惩罚他们中间隔得可长的时间了，神多年宽容忍耐他们，后来必须跟他们施行管教的时候仍然没有舍弃他们，仍然以云火柱引导他们，没有停止降玛拿磐石出水，总是在旷野养育他们。然后尼西米用了一句我很喜欢的话来讲到来形容这一件事，他说赐良善的灵教训他们，他把所有这一切归诸为是神的圣灵运行在他们中间。你知道摩西五经讲旷野历程的时候多半没有提到圣灵的名字，可是尼西米这样诠释他，赐良善的灵教训他们。我觉得用这样来解读在旷野神对他百姓的作为真好。我很喜欢良善这个神的属性，有人说良善包括了恩慈怜悯恒久忍耐，差不多包括了所有圣灵的果子。有的学者认为良善包含了慷慨施予赏心悦目尊贵荣誉的意思，圣灵就是这样对待他的百姓。然后尼西米也没有忘记提到先知们总是提到的事，就是教导他们守安息日。尼西米的说法是神叫百姓知道他的圣安息日，所以这个安息日不是只是丢一个很难担的担子让他们要去遵守，而是神给他们知道这个他的安息日，那意思是神要施予的恩典。那什么意思呢？就让他们明白我们不再需要依从我们的天然本性力量来做事，我们可以放手是神会来做。尼西米的祷告继续叙述的是他们终于进了迦南地，过了旷野路程之后，他们享受在应许之地一切美好之后，他们仍然再一次的悖逆神。接下去就是数百年之久，他们反复的这样子悖逆神，然后来到一个地步，神就稍微管教他们，他们也许稍微收敛一下，然后就再一次的犯错，神多年这样子宽容他们，直到最后不得不让他们被掳去啊，就是让他们被掳去，都不是神最终的审判，神仍然是以恩慈对待他们。因为就在他们被掳的时候，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而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这是耶利米书29:11的话。 所以尼西米讲完这一切话，就让归回之民做这个祷告，之后就签名立约，等于是在做神界的律法告诉他们的事，就是他们要戴在额上啊，要一直纪念这些事情啊，这样好叫他们悔改的心能够结出果子来，能够真正的归回神的旨意，归回神，归回神的家。尼西米并没有求，他的祷告里面没有求脱离列王的辖制，并没有。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对于像主的门徒也是，一直到今天，犹太人对于弥赛亚仍然存着盼望是这样，可是尼西米并没有，因为他，我想他熟悉耶利米书，知道他们被掳去巴比伦，不是因为他们失败，不是因为仇敌做工，是神，神让他们这样，而且神要他们伏在这个下面，所以他的目标不在这里。我想尼西米可能里面多少有一点知道，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好叫他们的盼望不再是在地上一个脱离外邦权势的一个国家，而是一个内在的神的国，永恒的神的国。其实这个本来就借着但以理，差不多同一个时代的先知但以理说出来的话。我一想到当尼西米说这些话的时候，有可能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有可能以斯拉已经编写完历代志，而历代志七章十四节提到的事情，我不知道是尼西米照着那一段应许来做，还是因着他们做这些事，是以斯拉有这个灵感而写出这一句话来。这是今天很多人用的一句伟大的应许，我们可以来读。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所以尼西米也是这样，他就是期待的是神的百姓在当下的环境里面归回神和神的旨意，他们与神立约，就是要遵守神的道，他们要回到神的面前，而不是要回到他们过去有国家主权的时候的时代，并不是的。那我们今天也这样好吗？来到神的面前，直到现在就是神的机会。复兴并不是要等到有一天发生的事，是现在我们可以得着祝福。所以我选了一首诗歌要让大家唱，颂赞诗选306首，颂赞诗选306首。如果你没有急着离开的话，还有一些时间祷告追求主，在线上的弟兄姊妹也是啊。
心灵沉重，疲倦又挡在罪恶中，快来到耶稣 在十月那时候，难道你还要等更合适时机？全被救恩是无价值，抱怨你真是英雄，现在就等得祝福。今天我们转心